我想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圣经。也许我们当中有些福音的慕道朋友，你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圣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名词叫新旧约。所有的宗教里面，大概只有基督教，它的圣经的经典是用这样一种法律的名词，叫做新旧约圣经，因为神跟人立约。没有一个宗教是神跟人立约的，每个宗教它可以讲这个，可以讲那个，讲到神的神圣、神的伟大、神的威严、神的一切和一切，唯独基督教的圣经却是用新旧约圣经。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会比较看重法治？原因很简单，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守法的，神自己都守法，人能够不守法吗？也是唯独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神跟人立一个约，这不是一个 contract 啊，不是一个 contract 而已，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这个约的里面前其实强调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因此当最近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今天我们所刚才读的那段圣经31章27到34节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一次提到新约这个字眼。这个新约的概念怎么来的？那因为有一个新约，就有一个所谓的旧约。因此耶利米他固然前面许多的信息谈到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一再的说明，审判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为的是带来审判之后的另外一方面是一种灵性的更新。所以因此在前面可以说20几章这个耶利米的信息里面，看到神严厉的一些责备的话、审判的话，甚至是你可以说叫做攻击的话，为的是带来后面的祝福、后面的灵性的更新。那么整个的祝福的里面的最高潮就是耶利米书31章提到一个新的约，他预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当然一直到耶利米的时代，新约时代并没有来临，一直到耶稣来了，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圣诞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担当我们的罪孽，整个的开始带入一个新的时代，所谓的新约的时代。因此今天的这段圣经可以说不但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整个信息的一个核心，但是也是整个旧约圣经他们称它为最高的巅峰。因为从那个巅峰他远远的看见在将来有个日子有个新的约，而过去从摩西以来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律法，在西乃山上借着十诫、借着各样的诫命所带给我们的旧约那个人跟神的关系，到了新约的时代会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他在那个高峰他已经远远的看见了。那么因此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有些地方会稍微提到那段圣经的里面，就是用这段耶利米书为基准介绍到新约和旧约。所以他就提到说，既然有这个新约，因此那个旧的约就慢慢的要消退了。当然消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旧约圣经就不要读了，不是这个意思，就关系有个改变啊。所以当我们说旧约新约的时候，有些是谈到这个圣经经文的本身，有些是谈到一个关系的改变，旧的关系被新的关系所取代，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再翻回到圣经耶利米书31章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日子将到，这句话又是一个预告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未来的时候来到。所以27节提到一次，31节再一次，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到了3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个城必为耶和华建造。日子将到，日子将到，日子 讲到，但三次他所提到的都是一种比较正面的肯定的祝福的一个应许的话，日子将要到了。然后当他提到日子将到，这些祝福即将来临的时候，他说人的种、牲畜的种要播种在这当中，意思说他们会继续的茂盛繁殖延伸的时候，28节神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我也照样要留意把他们建立和栽植。这段话的里面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当然我们看到他后面的正面的话说，将来我要留意怎么样好好的建立他们、栽植他们，或者说栽种他们。可是你不要忘记，在七个动词里面，它有五个动词是一个负面的。他说我留意，留意这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神留意把他们拔出来，把他们拆毁了，把他们毁坏了，把他们倾覆了，甚至加上一句更重的话，我苦害他们。神会苦害他的百姓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会的。为什么？我说过这一切是过程。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先破后立，要先拆除一些东西重新建立。它不是从我们中国人喜欢盖违章建筑，什么叫违章建筑呢？啊，一个房子不够住了，再加一个房间，再不够住往楼上盖，楼上不够盖再加一个棚，最后呢垮了，地基也不增加，柱子也不加强，什么也不来，就是一直叠床架屋。因此真正的建造必须先拆除，所以他说拆除，他毁坏，他倾覆，甚至他用一个很夸张的字眼说，我留意苦害。这位蛮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会苦害他的百姓吗？耶和华说我会的，而且我是留意的。这不是因为那天我去打瞌睡睡个午觉，结果魔鬼出来捣蛋，害得我的百姓受了苦，哦，现在我醒过来了。不，神说我留意的，我有意的去拆毁，我有意的拆拔出，我有意的毁坏，我有意的倾覆，甚至你可以说我有意的苦害他们，因为我这样才能够栽植，我这样才能建立。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祝福，不管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这个群体可能是指的教会，可能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有的时候是先拆毁、先毁坏，然后他才建立的。神不是永远一直是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拆子、拆子、拆，一直栽种、栽种、栽种。如果一直建立，从来不拆毁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像违章建筑一样。神在历史当中有多少次这样的作为？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教会也好，或整个社会也好，你想想看，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是近代的历史，从1949年，这个中国共产党占有整个中国以后，一直到1980年，你可以说有30年的时间，教会是受到无数次的迫害的。到今天有某种的宗教自由，但是还是有一些某种的压力。因此在这个过去的过程中，多少的教会真的就是完全拔出、完全毁坏，传道人被杀了、被杀，背叛的背叛，有传道人背叛主的，有传道人告另外一个传道人的，有弟兄姊妹告传道人的，这种都有。如果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说神啊，你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耶和华说，这是我留意要做的，我故意的，我是为了教会的洁净，所以他容许这种事情出来。因为在患难之中，人的本性、人的本相就完全暴露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暴露出来了。我看过一本书，其实在小书房也有，就是我以前介绍过《十架载录》，这个作者于崇恩弟兄，他的父亲在聚会所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前辈，跟弥陀僧弟兄是同辈的，甚至弥陀僧称他为大哥， 称他为于大哥，表示说他在聚会所的排行是老大，弥陀僧才排老二的，老三才是李长寿的。你知道他的辈分多高？于崇恩是他的大儿子，因此他是嫡系的所谓的聚会所出生的。那你知道聚会所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爱主，他们的虔诚，他们的追求，很多都是没话讲的，都是众教会的表率，你可以这样讲。唯独有一个缺点，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常常是很孤芳自赏的，就是看自己看得很好，哎，别的教会呢都是邋里邋遢的，哎呀，这不像我们这么纯正，不像我们这么爱主。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有这种的调调味道。于崇恩弟兄195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被抓，然后几个月之后心脏病发，这个于成华弟兄，那个医生就是聚会所的等于是最早的元老之一，就过世了，在最早的时候。然后于崇恩弟兄就被关进监牢，关了20几年。他写那本书的时候有一句话，在他整个里面他其实说过不止一次，不过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很沉痛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以前，我心目中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念，聚会所称自己为会所，他说会所之外没有弟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会以外的体系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够看，会所之外没有弟兄。20多年以后我出了监牢，我深深的体会知道，不但会所之外有弟兄，会所之内有犹大。就是说他在聚会所之外他发现有很多真诚的基督徒，他在书上也提到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一个神父。那你知道基督徒对天主教徒是然后另眼相看，这个另眼当然不是大眼睛，大概是那你聚会所看天主教徒的话，那更是别说了，天主教的神父哇，关了几十年出来以后，他称那个神父为他的弟兄。会所之外有弟兄，会所之内有犹大，因为他说我们是最纯正的，好像火烧铁打都不会变的，我们这些信徒绝对是至死忠心的。可是他看见的却不是如此，他提到好几个名字，有些名字我大概知道，有些名字连我都不知道，除非你在聚会所里面40-50年的人，听到那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传奇的辅导，他传奇里面要称为姐姐的，称为哥哥的，在这个患难当中却成为背叛主的人。所以他说会所之内有犹大，所以神留意他，要拔出，他要拆毁，他要毁坏，他要倾覆，他甚至要苦害，为的是因为只有神知道谁是真的谁不是真的。环境只是显露出真实的状况以及每一个人真实的属灵光景而已，环境不会使你变坏的。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卸给环境，是环境使我犯罪的，是别人害我犯罪的，不，环境只是显露你的真情。因此神容许这些患难逼迫，甚至倾覆，甚至拔出，甚至毁坏，因为不做这些工作的话呢，最近最常听到一句英文叫 Ground Zero， 纽约整个大厦垮了，变成 Ground Zero， 从平地，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要再盖一个世贸大厦吗？如果你要盖的话，你要从 Ground Zero 开始。可是你原来有一个房子，你怎么样重新盖？你不能就这样一直盖上去，你要把它拆毁到完全没有，重新开始。神刻意做这件事情，所以神刻意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容许他们因为犯罪，所以国家灭亡，被杀，被俘虏，在外邦受苦。因为他说我留意做这样子，我没有遗忘你们，我也没有说我不爱你们，我正是因为爱你们，所以我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然后我也留意怎样建立和栽植。有时候我会在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在美国这样一个舒适自由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大概永远不能想象，也永远不会碰到像
过去我就说在中国大陆，或者像俄国，像东欧共产国家，或者回教国家当中，基督教的教会会受到这种逼迫，你会为了信仰要命的。然后在这种环境中，哦，显示出来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我们也许不会，但是环境有很多种。因此，我的想象是，假如有一天是我们 Lexington 圣经教会经历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说，我实在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肯定我会怎么样。我只有说求主怜悯。如果那一天考验来临是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会怎么样？于崇恩弟兄说，他打死都不会想象到，他认为最纯正、最爱主的会所的教会里面，当打击到最后的时候，所剩屈指可数，其他的跌倒的、软弱的、离开主的，比比皆是。那些是他所尊重的属灵的前辈，这个是他带领过他的一个团契的辅导，那个是一个教会的长老，那个是一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却一个一个跌倒了、软弱了。但是这几十年下来以后，他并没有因此离开主，相反他信心更加坚固。相反，你看见今天大陆的教会蓬勃的发展，今天的教会的蓬勃的发展是在神留意的拆毁、毁坏、倾覆、拔出、苦害之后的。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如果没有那二三十年神容许这种的逼迫患难存在，以至于教会受到这么全面性的打击的时候，今天中国的教会在中国大陆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蓬勃发展。即便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发展，我也会说里面仍然有真的信徒跟假的信徒。我们难道不会这样子吗？我相信是一样的。我们教会也可能有真信徒，也可能有假信徒。神不一定用政治上的逼迫来做这样的一种洁净的工作，但神总是用别的方式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事情。神说我留意，我留意。因此当我们想到新约的祝福的时候，请你也记得这个历史的背景。他们曾经国家破亡，他们曾经经历患难，他们曾经被俘虏，他们曾经受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程。当然神说我最终的心意其实是要栽种，是要建立。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痛苦，如果你不愿意经过这个痛苦，你就没有后面的这个收获。我们都盼望我们是被建立的，我们是被栽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拔出，不愿意被拆毁，不愿意神好像神来容许我们经过一些患难的时候，你不经过这个过程，你就不能够得到那个上好的祝福。这是神他做事的原则。二十九节开始他又提到另外一句话，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我相信是在那个时代，就是犹大国快要灭亡前后的时候，国家是在风雨飘摇之中，人人都知道情况很糟糕，恐怕我们的国家难逃灭亡的命运啊！为什么有这种苦难呢？因此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我们听来听去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受了什么苦，是我们的列祖列宗他们把事情搞坏了，结果呢今天国家这么衰弱，外敌那么强盛，然后我们眼看是救不起了，完了完了完了。但不是我们的错，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祖父，是我的祖先。所以因此这个俗语的意思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的观点，不是我们自己的罪，甚至也许说就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嘛，是大家的罪，不是我的，我只是倒霉生不逢辰。生到这个时代，如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啊？我听说我曾经听过偶尔有些人这样讲，我不知道每个人会不会这样讲，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 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刚刚经过文革搞得身心俱疲的时候，然后有机会来美国看看，想想，哎呀，我真的是生错了，身为中国人这么苦，经过这里，如果生着老美的话，您看看高楼大厦我也可以住，这种车我也可以开，生不逢辰啊，你选错了爸爸，当然爸爸你没得选的，假如有得选呢，你会想说，哎呀，如果我生在那儿那该多好，我就倒霉生在中国啊，结果搞了一大堆。这个观念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圣经上耶利米说日子将到，人不会再这样说了。他说什么呢？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吃酸葡萄的是自己的牙会酸倒。简单的说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承担的是你自己个人的罪。神是公义的，神不会把别人的罪归到你身上来，不要说是集体的罪以至于你受害，而是说集体的罪是有的，你个人的责任也是难辞其咎的。固然祖先的罪恶可能使得整个社会堕落的腐败了，有各式各样的罪恶产生，有贪污，有凶杀，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个人一定有责任的，我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以前的祖先，推给这个环境，我个人是有罪的。当然在耶利米书是非常简单的，几乎用一节，就是第30节，去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回答了这一种当时流行的中国大陆叫做顺口溜的一种说法。但是如果你看先知以西结书的话呢，以西结书就用相当长的篇幅，几乎整个一整章来回答同样一句这种流行的话，完全一样的。以西结书18章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话，翻开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就在耶利米书后面，下一本书就到以西结18章，因为他这边讲了几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深思。特别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当你领圣餐的时候，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特别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如何在神的面前去面对的问题。以西结书18章第1节，耶和华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个俗语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的呢？你看完全一样的话，表示以西结在那个时代也是有这样的话，以西结跟耶利米同个时代，完全同个时代。不同在哪里？耶利米在这个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他一直留在犹大，一直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被烈火焚烧的时候，耶利米坐在城墙之外，眼看着他心爱的圣城和圣殿毁于一旦。这是耶利米。以西结呢，就在这前几年他已经被俘虏到巴比伦了。所以以西结书是以西结先知跟耶利米同个时代，只是他在不同的地点，他在巴比伦的难民营当中写下耶利米以西结书的，同个时代，同样都是先知，神安排了耶利米留在巴勒斯坦，留在犹大地，安排了以西结在被俘虏的加巴鲁的河边，在巴比伦的难民营当中写下这样的话。所以当他说这些俗语的时候，就当时流行的话，耶利米听见了，以西结听见了，但神透过两个先知都做了一个回应。神的回应是什么？18章第4节，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他强调的就是你个人的罪你要自己来承担，你不会因为你的父亲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他后面花了很长的篇幅提到说，一个人如果是公义正直的话呢，他必定存活。第9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0节到13节说，这个公义正直的人如果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坏人，是强盗流血的，他做尽一切的坏事，这个人能够存活吗？不能存活。即便他父亲是个义人，他必要死亡，因为他的罪归到他自己的身上。可这个坏人14节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呢看到父亲所做的坏事，他呢就改邪归正，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样呢？他当然存活，因为他是个义人，他不会因为父亲的罪 害他自己堕落，害他自己死亡的，他会因为自己的义而存活。所以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但是儿子也不能继承父亲的义而享受恩典。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但是他后面有一些话是从这个延伸下来的，这些话呢却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二十一节，你可能同意，你可能不同意，但这是神的观点。二十一节他说，有一个恶人，他做尽一切的坏事，但是如果他回头离开所做一切的罪恶，他悔改了，谨守一切的律法，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有一切的罪过都不被纪念，他因为他最后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你要想一想啊。不过这一点之外，他接下来再讲，可能你更能接受。二十四节，义人，一个义人一生行很多很多的好事善事，他如果最后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离开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的义在神的面前都不被纪念，他被因为所行的恶而死亡。你能接受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一生活了80年，79年半，干尽好事，最后半年也不知道是老糊涂了，患了老人痴呆症啊什么的，就做了一些坏事。神说他过去79年半所行的义一概不被纪念，他最后所行的恶会使他死亡。你觉得公平吗？但是谁说，神怎么说？25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总而言之，30节，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然后这边也提到，他没有提到新约，不过跟这个很相关的，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新的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新的心，新的灵。总而言之，在以西结书里面很强烈的提出一点，是我们可能还一下子不能够马上吞得下去的。一个义人，他一生行过许多的善事，可是只能说，如果他最后他所行的这件事情是转头离开去行恶，他一切的义在神的面前一概不算。不管你觉得公平不公平，当然你可能会耿耿于怀的是，一个人恶事做绝，像台湾来的话，你一定知道陈进兴啊，这么坏，最后他悔改了，这个人就上天堂了，太不公平了。主耶和华说，是我不公平还是你不公平呢？因为主耶和华说，我岂乐于让看见一个恶人灭亡吗？我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得救。所以一个恶人最终真正的悔悟，当然陈进兴真的悔悟吗？我不知道，神知道。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真正的悔悟，他在神的面前一切的恶都不被纪念，他蒙恩，他得救。但倒过来说，一个人他一生所行好像都不错，可是最后在一些事实上，神说，因为你所行的恶，一切的善，一切的义，通通一笔勾销，我因着你的罪，因着你的义，你必定死亡。这恐怕更难。不过当你想到刚才我所提到，好像于崇恩弟兄所提到的那些他曾经在教会当中他所敬佩的带领过他的那些人，当这些人如果到最终他们背弃了主，假如他们还是回头的话，我相信神还是有恩典的。但如果这些人不管过去多么忠心，所谓的忠心侍奉主，在教会中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中什么样的贡献，可是如果他背弃了主，也再也没有回来的时候，你说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说，过去30多年你在教会很大的贡献，你现在呢有点糊涂了，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你还是蒙恩吗？ 以西结说得很清楚，过去所有的义一概不被纪念。为什么？你说神是公平的，神的审判，神对人永远是现在式，没有过去式的。换句话说，你现在回头，现在悔改，都算为你的义，是现在的，过去的神一概不可以，可以不纪念，完全看现在。所以你过去式当中，你所有的善行，所有的好，你现在所行的不是善的话，一切过去的通通不算，只看现在。因此你现在悔改了，你的善会 cover， 会遮盖你过去所有的恶。你现在行恶，你过去所有的善都被罪所遮盖。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或者一般人的算法，都是哎呀，要公平对待。大陆说法就是要怎么样，把一个人动功过的话呢，五五开，二八开，三七开，在神看来只有零与一，只有零与一，你是永生或者永远的灭亡，没有什么百分之多少的，没有。那么怎么个算法呢？还是只有现在，只有到最后而没有前面。这是神的原则。神说我是公平的，你们人是不公平的，这是圣经上的话。也许照我们的逻辑你不能够接受，不过你要记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我的审判的规则是如此的。因此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然后到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外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新约这段话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当然我先在这边也列了一个所谓新约跟旧约的一个简单的对比。旧的约如果说新来对比的话，是指摩西在西乃山神所颁布给他的十诫，以及教导他许多的事情，后来成为律例典章诫命，旧约所有一切的东西。因此在时代性来讲，摩西的那个时代，他们主要的一个得救是什么呢？具体的来讲，是从埃及出来，出埃及是一种身体的一个得救或得赎。新的约所提到的是从罪恶之中出来，他强调的是不是离开埃及，不是离开巴比伦，主要的还不是这个。这个应许，新约的应许是指的从罪恶之中被拯救。所以最后他提到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是从罪恶之中得救赎。所以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灵性的。那么在旧约的里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借着什么他们能够赎他们的罪呢？羔羊的血。所以逾越节成为一个记号，他每一年过逾越节，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羔羊的血遮盖他们的罪，羔羊替他们赎罪。新约时代的呢，不再是一个羔羊，是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血赎我们的罪。因此圣餐成为基督徒的逾越节，代替了逾越节。逾越节是出埃及，圣餐是每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纪念到耶稣流血为我们赎罪，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因此新约的记号是圣餐，旧约的记号是这个逾越节。旧约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要求，所以旧约的律法里面十诫、诫命、典章，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怎么各式各样的规条，很多很多都是外在的一些仪文上的一个规定。新约是一种内在的回应。所以他说，旧约我有很多的规定，可是你们做不到，我是拉着你们手，然后但是你们做不到。现在我立一个新的约了，这些新的约是从内在的，所以这个约写在心里面的，旧的约是写在外面的石板上， 摩西拿着两块石板，上面写十个诫，下山的时候，第一次下山就看见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拜金牛犊了，愤怒之下，摩西把两块石板就摔碎了。于是他再一次上山，四十天之后，神再给他两块石诫。旧的约是写在石板上的，写在外面的；新的约写在你的心板上的，是写在里面的。以西结书也说了，我要你们要求，或者说你们要得到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所以这是内在的。新约是内在的，只有从内在的，你才会从里面去遵行神的话，不是外面的勉强，不是外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约跟旧约的一个差别。旧约的时代，你每次要朝见神的时候，都要透过祭司，所以在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替你献祭，你自己不可以献祭的。但是新约的时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人人都可以来到这个神的施恩座前，不再有一个人的中间媒介，唯一的媒介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的一个明显的对比，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些新约的经文里面很详细的叙述新约的一些特征。但是从这些特征的里面，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新约的特性的时候，首先我刚才一开头也说过，我再重复一下，约最重要的是规范人跟人的关系的。所以当神说日子将到，我要立一个新约的时候，是建立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子民之间新的关系。旧约有一种另外一种的关系，新约有一种新的关系。但是从旧约到新约，固然关系的方式改变了，并不代表说里面的内容有绝对的相反了，或者说两边是没有连续的，其实有连续的。旧约跟新约有内在关系的延续性的。神对人的要求仍然是一样的，他要求我们圣洁，要求我们，因为神是圣洁，他要我们圣洁。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来讲是延续的，没有变化的，不同的只是在于一个关系从外在的变为内在的，或者说神把他的律法用一种中国哲学用的名词叫做内化在你的心中的，内化，化学的化，就是英文说法叫做 build in， 神把他的律法刻画在我心板上，栽种在我心板上。当神说我把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时候，有一点不同在这里。摩西的律法他下山的时候神已经写好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律法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写成的，一次就写成的，是一个完成式。当神把他的律法刻画在你我的心板上的时候，那不是 once for all。你知道写字怎么写？一笔一画的写，对不对？一个字一个字写，对不对？神要把他的律法刻在你的心上，刻在我的心上的时候，他得一笔一画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一辈子的写。所以今天神的律法是一天一天的刻画在我的心本上，不是一次写成的，十诫是一次就写成的，已经完成了，甚至你可以说是过去式，过去完成式。但神的律法刻画在我心上、心板上的时候，永远是现在进行式。神继续在写，神今天仍然在我的心板上刻画他的律法，教导我学习认识神，认识神的原则，认识许多的真理。中国人说的很能够贴切的表达，叫做刻骨铭心。有一些经验，人所说的不是经验而已，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好像刻在你的骨头上，铭刻在你的心上的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成为我的。当我刻骨铭心的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因此他后面才能说，我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告诉我说我要认识耶和华，因为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我已经经历过了，我已经有这样一个体会了，不需要一个外面的要求，不需要外面的框框，从我的里面，我有一个新的心，我有新的灵，神的律法刻画在我的里面，因此我会从里面欢喜快乐的乐于遵从神的话语。所以他前面用的形容词好像很好， 三十二节说，不像我以前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旧约就是这样子的。你只要有孩子，两三岁的孩子，你就可以经验到拉着你的孩子过马路，拉着你的孩子经过 Kmart 那个儿童玩具店的时候多么困难。你拉着他走 No， 旧约就是这样，神拉着以色列百姓走这条路，这是义路，这是神要走的路，以色列百姓偏行己路。广东话翻译的最好，应景的，应景的。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人。我不知道北京人翻译的，当时是北京人翻译的，怎么会用广东话呢？应着景象的，广东人是非常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应着景象的。你的儿子也是一样的，应着景象一直往玩具店跑，一直往麦当劳跑，你就要拉着他的手，不要去那儿，要去那儿。旧约时候就是这样，神拉着以色列百姓说往这边去，可他们不肯。新约的时候神不拉你了，不必拉着你，因为你从你的内心你要回应神，你会甘心乐意的跟从神，这是新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人立约的关系涵盖哪一些人呢？你也可以说当时涵盖的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所谓的犹太人，好像以种族，好像以血统作为一个涵盖的范围。甚至当时的人认为，如果你要承受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变作犹太人。你怎么变呢？如果血统不是怎么办呢？入犹太教受割礼，文化上你作为犹太人好，你就算是在这个约里面啊。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看的，你要到以色列去做以色列公民吗？要做一件事情，你是中国人也行，美国人也行，受割礼，然后你就做犹太人，然后你变成中国犹太人，你就完完全的中国人。可是你受了割礼，你变成文化上的犹太人，你就可以得到以色列的公民。而对他们来讲，得到以色列的公民就好像进了天国公民是一样的。对他们讲，天国公民跟以色列公民对犹太人的概念是一回事儿。这在旧约的概念中好像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未必真的是如此。但在新约的时代，立约的对象是谁？立约的对象是所有真的信徒，真正有新的心新的灵的人都是在这个恩典范围之内的，都是可以享受的。也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是个人的信心来回应的，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说我不需要他们从小到大不需要别人教导他们的灵舍说要认识主？难道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应该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再教导了，从小到大都认识了。因此这个认识的意思不是知识性的认识，是指关系的意思。约本来就是个关系，这个认识也一直就是个关系的意思。这些认识主的人就是他已经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的人，他们已经拥有永生，已经有跟神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的人，这些是真信徒，这些是在新约之内立约的对象。所以在这个约的范围之内，所有的真信徒当然无论年纪轻无论年纪大都不需要任何别的人在告诉他提醒他说你要认识我，不需要，他们已经是认识的。只有已经认识神的人才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不需要在约里面还得重新教导。但是相反的，我们认识主是我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真理上悟性上在知识上更多的认识主。所以我们都认识主了，可是我们需要在知识的层面真理的层面更多的知道主。所以因此教会的教导各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可能更加的重要啊，这是两回事，关系的建立跟知识上的认识。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因此他最后说，这些认识主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约范围之内，这些认识主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若用英文来讲，最简单的话就是 I will not only forgive but also forget。 我饶恕 I forgive， 我饶恕他们的罪孽，我赦免他们的罪孽，而且我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不再纪念就 forget， 我遗忘。 神会把我在神的面前所有一切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以后，不但赦免了，而且一笔勾销，我不再纪念，这是意思。一个蒙恩的人，也就是那个回头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我的罪不但蒙赦免，而且神不再纪念，神把它涂抹了，在你的电脑档里面，或者在上帝的电脑档里面没有了， wipe out， 就洗掉了。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哈，假如有一天我到神的面前见主面的时候，一方面感恩不尽神赦免我的罪，一方面神也提醒我哈，不要忘记哈，你这个人哈，一生干过多少事，我现在是不跟你计较了哈，已经赦免了。不过我提醒你啊，哦，你几岁的时候过过什么事，你哪一天干过什么事，嘿，每一笔账我心里都有笔账的，只是我现在不跟你计算了啊，我跟你赦免了，不过我都记得。如果你到一个人这样的面前，他说给你赦免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呢？你不会完全释放，你会觉得说，哦，感恩不尽，不过哎呀到了，我所有一切的那种国内叫做黑材料，黑材料全部掌握在他手上，哪一天他要抖出来要对付我的话，那我可惨了。圣经上的意思就是没有了，这些材料都已经摧毁了，不再纪念，这叫做恩典。不但赦免，而且神将他遗忘。今天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想到耶稣所为我们付出的时候，这是一个感恩的机会。不过圣经上也很明确地教导我们，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因为否则我们在领圣餐，对认罪、对悔改、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方面感恩，可是可能我们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当他提到领圣餐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一件事情，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意思是说，当你饮用这个杯的时候，这个耶稣的宝血替我们赎罪，所以立了一个约，借着这个血，那么这个饼代表耶稣被剥开的身体，被为我们而舍弃的生命。当我在领这个杯和饼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不按理，就是不了解这个意思的话呢，我是随随便便的吃喝主的身体，吃喝主的血的时候，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他前面强调说，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和这个杯。换句话说，恩典不是廉价的，耶稣基督的赦免，他的遗忘是一个恩典，但不是廉价的恩典，这是昂贵的恩典，耶稣用他的命换来的，耶稣用他的血换来的。所以当你领用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主为我舍弃生命，流出宝血，我欢喜领受。但欢喜领受之前，他说你要省察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这个赦罪的功，赦罪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如果不是轻轻忽忽的在罪恶之中不认罪不悔改而领受饼和杯的时候，那么就吃喝自己的罪，那是该当何罪啊，意思说这很严重的。所以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提醒。所以谈到新约，谈到新约的记号圣餐，我想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许多的宝贵的教训和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恐惧战惊来到你的面前，但同时我们也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为我们所做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思想，你居然从高天来到地上，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生，但又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建立了这个新的约的关系。主，这是何等的恩典，是我不能体会，但是主求你 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回头离开我们的罪，回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承认你为我们所做的是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的时候，你说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要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圣餐的桌前更存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用你的灵复兴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一首诗歌127首，然后预备我。